Hey, Libe Ki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Hey, Libe Kido! 我是维尼，
我是豆豆。
今天我们应该是一个最及时的一集，录音的时间是11月1号的晚上。那我们上架的时间就是11月2号凌晨5点，这一集就要上架了。
就有一个神经病。
我们是要把最新的这个情况跟最新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是11月1号的晚上7点，我大概几个小时前才从国外回来，回到台湾。
对，他下午4点左右吧。
我 landing 的时间是2点啦，但是整个忙完啊，搭机姐回到家大概4点多。
对，没错，维尼就是出了一个首发中乐团。
应该说是我们公司的东南亚首发团
Number one 就对了。然后刚好那一天又只有一团我们公司的。
对啊，就是完全的首发。
真的是首发，在你前面都没有其他人哦？
没有，我们东南亚线没有出到任何团，这一团中乐就是我首发。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维尼的资历有多深的吧？
没有，相比还算浅的，只是
比较幸运吗？
我本来想讲说能力比较强，但好不好意思，
不行，你只能讲比较幸运。
对啊，能力强像你讲好不好？你还把我的幸运词抢走干嘛？
你自己想要讲，所以我先帮你讲了。
对啊，你把幸运讲走，都不是应该我讲的，你要帮我讲别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是啦，就是刚好很幸运，公司愿意相信我，派我出这个首发团。因为首发团其实有很多的未知啦，或什么真的能让我选，但首发团很开心。但是我相信出第二、第三团是幸福的。嗯，因为像我出了第一团，我都开始把所有碰到的资讯一个一个往后传，告诉他说你在陶器会发生什么事，现在哪些景点改变了，有什么什么应该怎么做。所以看在我后面出团的是比较幸福的。
那你的那个 APP 是不是要重启了？
哦，你说我做的那 NAS 系统吗？
对啊，
已经正式开起来，就在旁边，你没看到吗？
哦，是他本人是吗？
对对对，用了这么久终于看到他本人了。
我想说，诶，为什么今天你家多一台机器？
对，这就是我们的 NAS 系统再度把它搬出来了。
哦，对啊，可是如果你现在去的话，会不会其实后面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政策什么一模一样，会不会？
但是以比如说像我这团去中越来讲，我去了一次以后资料就会更新上去啦。然后或是我们用，所谓我们这个系统是纯饭店相关，还会有各种操作方式或什么，以我的个性都会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或是以后要听一下，像要去中越的直接来听这集 Podcast 就好了。
所以你有没有放 Podcast 给我们？我们一直在说要放给那个团员听，
哪来的机会啊？但是我还是有宣传一下。
你真的有宣传？
有，我真的有宣传。
你都不怕他听到我们抱怨一些
我们这个节目都很正向啊，没有特别讲什么。
确定吗？好，没事，我单就好了。
好了，所以这一集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国门在10月13号开放以后，终于我带了第一团出国去了，而且这个相隔很久我一直在节目讲说，我最后一团回来是2020年的3月1号，然后这样算一算，已经有971天没有带团出国了耶。
多那一天是谁
啊？这个就是系统自己算出来的嘛。对啊，那中间虽然有带过柏流泡泡，但是从最后一团柏流泡泡回来到现在也是324天耶，快一年了。
所以我很好奇，你当初接到团的时候你那心情怎么样？先跟你们说，我到维尼要出发前一天他才跟我说他要出团很夸张耶。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你也知道嘛，
神神秘秘的在搞什么鬼。好，但我觉得你应该是想要保留一点自己雀跃的心情吧。
完全不是。
那不然呢？
就是公司派出来，那当然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是僧多粥少的状况，国外能成团就那几团，尤其是现在很多领队都回归了嘛，除了我们原本在带国旅的领队以外，那大家都很想带团。所以我觉得这种万一消息传出去，因为我的资历真的在我们公司不算特别的深，那有些可能比较资深前辈啦或怎么样，他们可能也会想带团，我相信当领队大家都想带团，那如果提早知道消息会不会去公司吵还是怎么样，这只是我的想象猜测啦。所以我就觉得公司派我，他们也没公告，那我就也默默的就是对，连豆豆都没有讲，一直在录这集之前跟豆豆讲说，我们要来聊一个，就是一个跟疫情相关的啦。
我跟你说，我往前面滑讯息，他就突然敲我，就是今天就是上架的前一天要来录音，
就是我们要录这一集，然后隔天就是几个小时后马上要上架。
对，我想说到底要讲什么这么重要，他就说因为有听到公司一些什么出团的资讯啊，想要马上
就是一些什么疫情相关国门开后的政策啦之类的。
结果
就是在我出发前一天交团后才传讯给豆豆说，我们今天其实要录的是我带第一团的这些相关的事情。
太夸张了，
就是对嘛，怕不小心乱传嘛。我当然也相信这种，当然这不是坏事，只是你一不小心讲出去也不知道会从哪边传到哪边。那个
对啦，我懂你的意思啊，所以你还没告诉你心情到底是怎么样。
很开心啊，就是能被选为担任首发团出去这个我想讲，
要是我是你我会很骄傲啦，好不好？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哇哦，原来我在大家心目中还是很不错的嘛，
至少公司的主管们的心目中啦。
这个我帮你讲好不好？
因为能当首发团或是在这种未知的状况下出发，其实老实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然不是说带团能力不好的人不能出，但是每个人带团有不同的风格。那我的风格就像我们的 Podcast 一样，一直是这种知识型的，一直是详细型的。就像柏流出了第一团回来以后，生了一叠厚厚的各种平面图、路线图啦，所有的操作 SOP。 我相信是因为柏流的这一个我自己做事的模式让公司看到，觉得说诶，让我出第一团好像他们也可以安心，我也可以交给后面的人一些让他们更方便。
嗯，我觉得是啊。
而且其实在疫情前我已经出了好多次的第一，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专门来录一集了。
那柏流也是第一嘛，
然后还有像是第一次的过夜船，下了湾过夜船，宿雾新机场是我第一团去的，还有好多好多的。那有一段时间进公司他说，维尼你要准备出一个全新的东西了，我说怎么又是我要去探险所有的事情。
对，很不错。哎，可是那你这一次就是心情很愉悦之外，你会不会很紧张？就可能你之后到公司要交团啊，或者是说要听一些注意事，或者是你可能要打电话讲说明会，你会很紧张吗？
其实相比柏流团这次没有任何紧张感、欸、
嗯，
因为柏流是我完全没去过的地方，所以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所有的东西机场那个时候柏流泡泡是全新的，就会完全不知所措，你没办法有一个设想的画面。可是这一次中越我也去过了，那机场其实在国门开以后也恢复到可能跟之前差不多，加上我自己九月也去了一趟美国，有在台湾机场出入境，就觉得那就跟我们以前带团的感觉差不多啊，所以不太会有所谓紧张，反而是开心的心情多一些，就终于要上团了。
那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小小的 mistake 啊之类的？
当然有啊，像我觉得光基硕讲的相比以前就是在正常带团期间讲的基硕，我记得讲的好烂哦。
废话，就是那么久971天没有带团、欸、怎么可能、啊、除非你是玩人啊，没有这种人嘛。
我有点后悔我们没有在 Podcast 录基硕相关的内容。
就是直接放吗？
直接传连结过去来请听。
可是你要各国都要放、欸、
我们就有好多集可以聊啦。对不对？今天要去哪一个，来连结请发过去，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听率哦。
那就是以后叫那个公司帮你配那个耳机，就每个人戴上就好了。
不用啦，我啊，不是基硕啦，是那个说明会，
行前说明会。
对，行前说明会、嗯、我刚刚讲的很烂的第一个是行前说明会，因为我当然有把一些该讲的列下来，但是你自己知道那个讲的顺畅度有差，然后跟客人在问问题或怎么样，以前就是好像一个很习惯性的动作，现在就是哦，你问这个哦，那我讲完这个，我还要讲什么东西啊？会自己再思考一下，
就有没有什么哪里漏讲还是怎么样的？
对啊，那这个也延续到我自己交团，以前到公司交团就是坐下来，资料袋拿过来后开始啪啪啪啪啪一下就弄好了。这一次我当然还记得，第一个要先对护照、姓名跟我们的越南签证，还有电子机票上面这三个一定要完全一致。然后对完了以后，就突然想。啊，我还要干嘛？我是认真的在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后来看一看资料，哦，我要对合约组跟行程，然后对完了这两个以后就再想一下还有什么没做吗？
分房，
对，分房表我习惯会画荧光笔上面，就是把同一组的画同一个颜色，我比较知道说哪一组哪一组这样子。在做完了以后就觉得好像还有事情没做，
画机位
没有没有，星宇航空不能画机位
哦。
对，这个我有问过，然后后来想一想才发现，哦，护照自带，我会在我的分房表上做记号，我也忘了写上去了。
对，就是一种诸如此类的小东西。
而且整个弄完后突然想，我应该边听我的 Podcast 边做交团的动作吧，我记得我们 Podcast 有聊到交团的内容啊，
有领队的日常。
对啊，工作日常我忘了听耶。
我觉得你会越听越乱吧。
应该不会，那是我自己讲出来的话，应该可以照着他的步骤来做吧。
但我觉得应该除了这个之外应该还会有一些别的吧。
是怎样看不起我？我觉得我一直犯错是不是啦？
不是，我是以一个正常人的心态觉得一定就是会有一哪些东西 lost 掉了。
有啦，我其实以前都会再把一张分房表带走，然后这次也忘了带。那其实在正常状况下没带不太会有事情，因为我们到现场的时候送机应该都到了，因为以前团非常非常多嘛，除非我们是第一班飞机。但是这一次我就是唯一一团，其实是两团，后面还有一个日本团，那我是最早的班机，所以集合时间5点，我大概4点左右就会到现场。那送机前一天就打电话跟我说他大概4点50分左右才到，然后我想说也没问题，反正我就先集合一下客人。结果到机场我那个正式摆好，就是行李推车啦，然后那些布置好以后，突然发现我的板夹上面是空的耶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点名耶，我突然发现我该怎么办
啊。对啊，你那时候怎么了？
就是我没带分房表啊。
对，我是说那你之后怎么处理它？
就是我上手机，我们的系统上还是看到旅客名单，就把它 print screen 下来。然后因为旅客大概最早的是4点20分抵达，然后说啊来先这边报到，然后就在照片上面可以做那种涂鸦的嘛，就这样画一下。然后一直到送机4点50分来了，分房表给我，再把资料更新上去。
欸，我觉得如果我是你，我忘记带分房表，我会蛮慌的。
我当下也很慌啊，
就是不是那种啊怎么办怎么办，而是那种因为我们都要用手写过才会有那种安心的感觉。 对，
就是这种感觉，是我用手机点名，我自己也感觉好像因为我手机就是小手机，就是很不专业，客人来了这样看着手机，然后还要放大看一下到底是谁，
老花眼。
对啊，那有一个板板在那边就是很帅气很专业啊。
所以你是拿着板板里面放着小手机？
没有，是直接拿起手机，因为板板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啊。
可是你不是会在板板里面放你的机说的小抄吗？
大抄。
大抄
那是不是小抄？可是客人看到他也没有用啊，所以我拿着板板根本没用，我就先把板板收在包包里面。然后还有忘了一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讲没什么事或觉得干嘛要他，可是对我来讲使用习惯以后这次没带有点慌张，这个叫做计数器。
为什么你要带那个、啊、你是什么游轮还是什么？你要
算人很方便的啊。
哦，所以你不是一个一个点头、就是、
因为你眼睛看着手跟着压会比你这样子用手这样一一点下去快很多、嗯、
所以你从以前到现在都会带这个？
对，我会一直带着。
哦，蛮酷的，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带这个。
是哦，因为我这次就是从家里坐上计程车往机场的路上，我还很清楚先翻一下护照，因为护照没带的话一切就完蛋了。
没有，你再回来拿就好，
其实还来得及啦。
对啊，
或者可能我要把我们家人吵醒说快帮我送护照。
对，
但是护照有带，其他忘了任何事情我觉得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然后我就摸护照安心以后再摸一摸，突然好像少了一个东西，再仔细检查发现就是计数器没带。
你那时候当下有想要回头拿吗？
我真的想过，很想叫计程车司机回头，但后来想要算了。
那你可以到现场买一个。
在哪里买啊？
嗯，中越。
中越买不到，我没看过这个东西啊。哦，
好吧。
对啊，就是对，没有也不会怎样，但是有了对我来讲已经习惯用计数器，所以整个行程每次在算人数，就是加上我觉得那种数字记忆对我来讲这一块能力不好，所以像有人这样陆续走过来上车，我就要用手比，我这台20个人比如说来了几个，我就会手比说我算到几算到几啊，3个5个然后还剩几个，然后就看我手在下面比。
你确定不是要不要吃银杏的问题而已吗？
我从以前就是对、哦、因为像有计数器以后大家陆续上车，那有些团员会想找你聊天，所以上车几个就压几个，然后你可以边聊天这样聊一聊，然后边压人数，然后就看一下哦还差几个，就不会忘记啊。
哦，对啦，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数人数到一半，然后客人就会想要跟你分享他刚刚看到什么或是买了什么，然后你就会忘记你数到哪里了。
对啊，就是这非常困扰、哦、所以我觉得计数器非常有用。
好，我觉得可以学起来。
对，那到机场最后好不容易就是资料也来了，客人也都集合完成以后，正常我们就要开机场说明会。那以前这种机场说明会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轻而易举，就是已经都背在脑子里，虽然我习惯还是拿着大抄，但是基本上那个好像一个装饰品，但这次对我来讲它非常重要，它是我的大字报。
还好你有这个东西有带着。
我一直都有习惯，而且这是从我家里印出来的，一定会在，因为以前就很习惯从海关规定开始食衣住行，然后到行李啊什么什么的，但这次不晓为什么就是讲完海关规定你脑子会突然说嗯等一下要讲什么，就只要大方的拿起来看一下，哦我要讲饮食相关的东西啊。
你是夹在板板里面吗？还是就直接把纸拿出来？
就是一样板夹拿起来看啊。
哦，
就是、
那还可以啦，
我自己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毕竟我不是一直看着板夹在讲，我是看一眼后再看着大家继续讲接下来的事情。
其实就是就像可能演讲什么，你会突然间脑筋一片空白，那只是一个提词的感觉。
对对对，我不是逐字稿看着他说、哦、接下来怎样怎样怎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是合理的，只是看的次数真的也是跟之前相比多很多次，
可能是因为年纪也长了两岁之类的，
三岁吧，
三岁，对，
没差那么多好不好，这种机说的东西。
那讲完机说之后要干嘛？
讲完机说你也失忆了吗？讲完机说之后就是要发护照啊，但是在这一次、
哦、
因为我们从之前几集的节目就讲到在后疫情时代会有很多遇到可能人手不足遇到新人的状况，那我这次搭乘的星宇航空一样有这样的状况，
星宇航空也有、
就是对，正常来讲我们集合时间到了开始开机说，那送机在这个时候会帮我们处理登机证，那加上送机已经跟我讲说他拿到登机证会直接发还给我们，这个先不用过资料，等托运的时候一起过资料，所以应该登机证拿到就直接放到护照套里面，那自带护照就继续留着嘛，所以应该会是很快速的。结果机说讲完加上我速度已经放慢一些些咯，
也因为漏洞漏西所以比较慢，
没有漏洞漏西我讲得很完整
哦，好好好，
就是这样讲完以后就会跟大家说、我去看一下大家的登机证应该好了，就过去送机说什么都没拿到，星宇航空还没给任何的东西，他们正在忙碌中。
那送机大哥没有跑过来先跟你偷偷咬一下耳朵说哎、欸，再等一下？
没有，他也不用咬耳朵，我过去就知道了
啊，所以他们地勤人员是怎么样收操是不是？
嗯，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把这个东西讲完、
哦、好。
所以呢我就想说啊，那还要等一段时间就回去先跟大家讲说我们拿到护照以后会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要检查，像是说我们的越南签证需要什么资料啦，然后登机证到时候的登机时间跟登机门分别是什么，还有接下来的流程，像是我会在登机门那边收护照，下飞机以后该怎么弄，这些全部都讲完咯。预期应该我大概有讲快十分钟有吧，想说哦，讲完那我再去看一下登机证，走过去以后看到了送机正在开始插登机证，代表他才刚拿到，就是等他了一下下把他弄完以后刚好回去发护照，所以还没算等太久吗？我觉得一定有点久了，
因为就是在疫情之前其实这个流程是非常的流畅迅速的。
在疫情以前我记得有时候机说讲到一半送机就会把整叠护照加登机证报过来给我们了，
对，就是机说就会被打断这样，
对，或是这是在他比较没那么忙的时候，那有时候比较忙我们走过去基本上他早就都弄好了，对啊。那这次其实看到星宇航空我觉得他们是太久没有接这么多团体，因为我们这一个飞机对星宇航空来讲是首班再度复航的这个中越航线
哦，
对，在疫情关闭以后他们也一直都没飞机的航线，所以我这一班班机不止我们是出首发团，星宇也是首班疫情后的飞机飞过去，那他们地勤在接我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一次团我没记错应该至少六团以上在这班飞机，那他们就是不知道哪些东西要对什么资料，因为像我们是办落地签，有人是已经办好个人签证，那有人签证的模式又长得不一样，像我们只有护照跟照片加一份公文，有人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公文，就是这个签证的模式很多，那我觉得地勤他们也是没搞清楚就弄得乱七八糟，导致登机证才这么晚出来，那这样经过一团混乱以后，好在我当时有先见之明，就是在其他团的领队都在等登机证的时候我就先开说明会，所以我拿完登机证最后把重要事情讲完我就直接带去团体柜台准备托运，我是全部排第一团站在那边的。
那我有个问题哦，就是你刚才说至少有六个团做星宇吗？我蛮好奇，就是因为除了地勤会手忙脚乱之外呢，那除了你这么专业的人其他的领队有没有就是可能被你瞄到或听到他们其实也有一点小 trouble？
因为其实就我看起来应该大家都是颇资深的，就是至少不是那种一看就是很年轻的菜鸟， 我觉得我应该是里面比较菜的那一个，但是我这就不得不讲了我的隔壁团 我们就不公布他是哪一家，是真的不 OK。
好，
他在跟他的团员讲，那时候还没开始机说，但是很多团员尤其在疫情后出国其实大家习惯的消毒酒精都会随身带嘛，他们就问这位领队说酒精可以带吗，那我就听着他讲说酒精完全不能带，不管是手提还是托运，然后就听到想说诶，是我的知识落后了吗，这是不是新规定还是怎么样，因为跟我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我还特别上网 Google 看了一下就发现根本是他在乱讲话啊，
因为我记得酒精这个规定就是其实就是跟一般疫情规定是一样的、
啊、它有多了一些些规定、
嗯、
那以带上飞机这个 75% 的消毒酒精来讲，就是罐子不要超过100毫升，然后装在
透明袋啊，
对啊，1公升的透明袋里面，就这样子跟所有的液体一模一样、
嗯、
那托运小小不同，托运的话是这个 75% 的消毒酒精每罐不能超过500毫升的这个容器，那总量不能超过2公升，对，这个是跟一般液体稍稍不同，但是都可以带啊。你怎么突然无言了？
对，我就是想说他为什么会讲错？
我哪知道啊，
还是他就是怕 就真的蓝点很低会爆炸。
你怎么跟他的解释一模一样啊？因为我听他这样跟客人讲了以后，我在我的机说本来没有特别讲酒精，但我就想想不行，因为我的客人可能听到他讲话了，我就要宣达正确的观念。
你就是想 diss 一下别人？
没有没有，我要告诉我的团员，因为我怕他们万一丢掉了结果来问又说可以的话会麻烦，所以我就跟我的团员讲，我没有故意要讲给他团员听，但是你也知道开放空间嘛，我们要跟大家宣导，我只是要跟我团员讲话而已。
你比较故意的？
没有没有，声音还是正常，我没有故意讲得很大声或是开启我的小蜜蜂，反正我就跟我多加了这个酒精规定，告诉大家说我们知道疫情开始以后大家都有习惯带一些消毒的酒精这些，那它的规定是怎样怎样怎样的。那后来我们排队报到的时候，就听到他的团员在跟那位领队讲说，诶，刚刚听别团领队讲酒精可以带耶。那那位领队的解释就跟豆豆刚刚讲的一模一样，因为酒精燃点很低啦，上飞机容易爆炸燃烧，所以酒精类所有东西都不能带上飞机。然后心中 always 就是啊，我们飞机上也会喝酒，那不是也都是酒精吗？
那他有没有 diss 你说你怎么可以跟我的客人乱讲这些话？
我没有跟他客人讲，是他客人听到我在讲、
oh.
但是我有听他讲说那个领队乱说，他们等一下整团就被抓走。我想说 你有事吗？
OK， 他已经从桃园机场开始跟你杠上。
还有第二件事情差点跟我杠上，还有没真正发生。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他排队排在我的后面，那我们因为地勤那时候还是属于混乱状态，所以我带着我的团员过去那边，其实站了一段时间，地勤才开始开柜台帮我们托运。那在等待的时候，后面那一团的这位领队就跟他的团员说，这样等太久了，我去找地勤帮我们新开个通道，让我们快速通过。然后他还真的去找地勤讲这件事情了。
他以为他是谁啊？
还好地勤没听他的话，
要不然你就很尴尬。
我不会尴尬，我会直接上去吵架，就是凭什么你可以开个新柜台帮他们先处理，我已经先在这边排队了。
对，没错。
对，那还好地勤没做，但是我就转身跟我的团员讲话，也像用正常的音量讲说，我会帮大家维持大家的权益，我们这一团非常准时集合，我们先来这边排队一定是第一组报到完的团体，不会让别人超过我们。我是真的很认真的跟我团员这样讲话，因为现场就是这个空间，谁讲话其实尤其领队在跟团员们宣达事情，稍微大声一点两边都是听得到的。
还是你们干脆就走过去互讲就好，不用在那边隔空
打仗。没有，我没有要跟他吵架，我做好我的事就好了，是他一直他这件事情要插队，是真的会惹怒我啊。
还是他不是领队，他只是 agent 自己带团。
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样其实蛮有点蛮夸张的耶。
对，就是小小插曲啦。
对啊，就是他以为他是谁这样子。
是啊，就大家照规矩了，我们要互相帮忙或怎么样都 OK， 但是酒精讲错就算了，那是你家的事，我宣达我正确观念，但是你竟然想插我的队，这真的是让我忍不下去的。
欸，可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现在桃园机场也还会有一些防疫的那种政策，比如说要出境的时候要量体温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吗？有需要看疫苗证明吗？
哦，疫苗证明没有，因为越南
不
看，所以我们桃机这边地勤就不会专门再看疫苗证明。对啊，那防疫你说像一样报到柜台会有隔板，那些是都没拆除，那体温应该就是进去的时候它有一个架在旁边直接去侦测的，那除此之外应该都没什么差别吧，差别大概就是大家都还戴着口罩。
哦，欸，那 到越南也是戴着口罩啊？
没有啊，我从入境越南以后就再也没戴过口罩，一直到回到岘港机场进去才戴口罩。
客人也是吗？
一部分客人是啊，因为越南就是没有强制戴口罩啦。
哦，真的哦？
是啊，就开放啦。
导游也是吗？
是啊，导游从没看过他戴口罩。
我还以为，哦，好的。
对啊，所以桃机以我这一次在出国其实跟我九月去美国差不了多少，就是这样子了。 那在登机门那边呢、啊，我觉得我又被新宇航空弄了一次，
小小冲康了吗？
对，就是我们一般在登机那边都会分商务舱通道跟经济舱的通道，那我们一般普罗大众都是走经济舱的通道嘛。那越南我们登机前我会跟客人收护照，就是在刷完登机证检查完护照后，然后在那边收，所以我一定要冲第一个，然后就早早站在经济舱的入口那边等，就是已经站在那边排队了。接下来看到地勤们开始做准备，我就想说哦，那一定是先请商务舱啦，会员相关的走商务舱通道。结果他就广播说请座位在三号区的旅客开始登机，然后就是站在商务舱那边引导客人。然后就突然想说不对啊，商务舱应该是一或二吧，三已经开始是我们客人经济舱的耶。然后转头看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团员已经有人开始往里面走了，我只好急急忙忙从经济舱那边跑到商务舱的通道，然后跟地勤讲说我是领队，我可以先让我过去嘛，我去跟大家收护照。
哈，那他们都没有把经济舱那边封起来吗？
他就照样红龙拉在那边啊。
哦，你以为他就是要准备让你们登机的时候会把它拿开，
就是正常红龙是拉排队动线，那最前面会封起来，
对对对，
商务舱跟经济舱都一样。
嗯，
谁知道他就让所有客人都走商务舱通道进去了、
嗯、他们人手不足吧，可能只能开一个通道。
那你不要在经济舱那边放口罩我就会知道啦，他也在那边放了一排口罩啊。
所以那口罩是可以让人家拿的，
是就是每个人都会发一个口罩给我们。
哦，
对啊，那你两边放，你我预期你就是两边都要走啊，你如果只放商务舱我应该就会看懂说我们只会走这个通道了啊。
好啦，不要再 diss 新宇航空了啦。
但是我没有 diss 到，我个人蛮喜欢的。但是你看我在后面收护照收到最后我就少了两个人。
嗯，
因为我刚开始在桃机跟大家碰面很难认得出来，加上又都是戴口罩，
对，
我只能靠看到我们家的护照套，就是啊这是我的人，然后看脸、嗯、应该是，就跟他们收一下。收完以后我这一团20个人，但是我只收到18本，所以我想说是不是有两个人还没来，但是用 PNR 跟地勤确认以后他说都登机了，所以确定那两个客人在飞机上。那再加上我刚刚稍早讲到说登机证我们是一拿到塞完以后就直接发给客人，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查大家位置在哪里，没有抄起来，所以上飞机就想说嗯，我该怎么认出我的客人呢，在飞机上又比在一般的平面上面更难认人，所以我最后决定就是拿着我自己的护照套讲出来说，来，有哪位护照还没交给维尼的记得交给我
啊，这么尴尬。
我至少还知道我客人大概在某几排，但是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去，然后就看着大家，然后一边看
你没有举着旗子吗？
太高调了。我拿着我们的护照套应该也够了，然后就一边左看右看，这样好像空服员在发那个入境表格一样，谁需要越南的入境表格这种感觉，
然后大家都不会理会的那
种。我说看一下看一下，然后看到最后一排那边，然后就两个人说哦要交护照，一看那、啊、应该是我的人了，说对对对护照交给我，翻出来果然是我的。
那还好你还有找到耶、欸、
不然就很尴尬了啊。然后拿到了以后就开始整理嘛，我们要确认说护照一本本插好，那照片都要摆在对的位置，结果翻一翻又有人照片不见了，因为之前在疫情前我就发生过有人照片弄掉，然后那当然后面有各种处理方式就不在这边多讲，所以这一团我特别强调大家拿到护照以后确认照片在里面，而且不要弄掉。那这个我就猜想他应该是自己拿起来好好保管。那再加上这个人的这一组我对他们几个人有印象，我就想再度站起来往后面找人，然后看就看到哎，我知道这个人是他们这一组的其中一位，我就说哎，请问你知道这个某某某坐在哪里吗，他就看一下哦，就在后面三排后面那个蓝色外套的，就顺利的找到他了。
好啦，还蛮幸运的啦。
我当时在这两个要找人的时候我很认真的想过要不要跟空服员讲说借我一下你的舱单，因为舱单上面有所有人的英文姓名和座位号码。
我以为你要跟他借广播器，
你说拿着电话起来请某某某先生某某某小姐把护照交给坐在第21排 C 的维尼哦。
我以为你要
这太 over 了，我不敢坐，太夸张了。
顺便那个推销一下 Hey 你被 kiddo，
大家在飞机上无聊的时候请收听 Hey 你被 kiddo，
反正飞机上有 WiFi 嘛，对不对？
不可能啦，这太高调了好不好、
哦、好吧，
这应该会被贴上爆料公社之类，就这个领队想红吧。
对，然后又长得很像维尼，
戴口罩看不出来、哦、飞机上全程戴口罩。
哎，那我私心一个真的私心想问哦，你去程吃的是素食餐吗？
去程公司有帮我们订素食餐、嗯、就是我们一样习惯最后上飞机，然后查完这些人坐下来以后，我觉得那个负责给你的姐姐应该想找我想到疯了，因为这个位置人一直不在。他找我就说王先生有订份素食餐，然后就说对，但是如果有多的 blah blah 之类的，就大家想听可以去听我们的领队工作日常那一集有聊到。
对，
反正就是这是公司帮我们订，避免客人吃不到。那当然我们自己是，像我就是肉食主义的嘛，我们一次无，那叫什么，
一餐无肉就不开心，
无肉不欢这样子啊。然后刚好我觉得我很幸运，他在对餐的时候，在我后面一排的窗户，我记得很清楚，那个人正在跟空服员吵说啊，我早上是吃素的，怎么没有给我吃素的。
那你现在就可以很合理的说，哎、欸，我有哎、欸，你要不要。
我就跟帮我对餐的那位空服员讲说，哎、欸，他是没有订到素食餐吗？我都可以直接给他，因为是公司帮我订。然后说你确定吗？那我就拿给他了。我说 OK 没问题的。
然后你还要一副嗯没关系我没吃素食、欸、
没
关系，
那个不是我的团员
哦，
对，就不用演这么多戏、哦、就直接讲送他我不要。
然后你的就跟他换了，这样
就是我把我的素食餐送他，然后我就一份完整的餐可以吃了，我就胡同烧肉可以吃了呢，好开心哦。
听说你对就是星宇航空的餐食满意度蛮高的。
应该说疫情前我搭过一次星宇航空，一样飞中越，那那一次我也顺利换掉了素食餐，吃到胡同烧肉。但是我在我的个人游记上面有讲说，我觉得我当时吃到那个餐盒好像热坏了，就是热过头，有一些硬掉焦掉的。但是这一餐啊，我吃到就是真的很赞，很好吃耶、欸，正常的餐点。
好、啊、好想吃哦。
可以开张机票过去啊。
就为了吃一个胡同烧肉吗？
好像直接去胡同烧肉吃比较快， 对， 对不对？
不过听说你对他们的调酒也是蛮赞叹的吗？
我觉得好喝很多，因为同样在，
请问有人在上班前可以酗酒吗？
我怕回程喝不到吗？没有酗酒，品尝了一下他的调酒、哦，就是本着一个领队的个性，我喝过才知道回程要不要跟大家推荐嘛。
然后有人上飞机还在传讯息给我之类的，就是可能刚
飞机有免费 WiFi 啊，不用白不用、啊、
就是整个好像出去玩很 chill 哎、欸。
飞机上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 chill 吗？有空服员在啊。
那我还叫维尼赶快睡觉啦。
我还是有睡一下，就最后吃完饭降落之前
还有时间睡，
还是有一下，因为累了嘛，我 整晚没睡啊，
太兴奋。 OK，
对啊，那这个调酒因为我在疫情前喝过他的这个湛蓝宇宙 1.0， 那我当时在我的游记上给的评价老实讲没那么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单调没什么特色，但是他改了 2.0 后好喝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要爱喝甜的会更爱他，因为它是用琴酒加上乳酸饮料，就是那种酸甜酸甜还有一些琴酒特别的酒感，我觉得很好喝。但是如果以一个正常评价来讲的话，它稍甜了一些些。那还有另外一款，而且像我今天在飞机上要跟空服员点调酒的时候啊，因为去程我就两种都有点到，那回程它好像政策改了，变成去程提供一种，回程提供一种，
哦，就不能选择这样。
对，就变成经济舱的鲜鱼特调在同一个航段上面只会有一种。那很幸运的回程提供这种是我个人比较爱喝的，它是星空 Mojito。 那我们一般的 Mojito 是用莱姆酒然后再加上柠檬莱姆之类的嘛，那这个它把它换成 Whisky 然后加上柳橙，虽然它的介绍上面是说用各式蔬果，但是我只喝得出柳橙这个味道，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加其他，我有空再问一下在星宇里面的人好了。
可是 Whisky 不会很浓吗？
我觉得去程它酒是不是不小心放多还是怎么样，两杯酒尤其后面这个 Mojito 的那个酒感特别的重，可是加上柳橙再加上大量的冰块，我觉得很好喝。是去程真的喝完两杯以后是有一些些感觉的。
你说下飞机这样咿哈哈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夸张，是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是有点 feel， 但是 没那么 over 了，酒量没那么差，然后下飞机一切都正常，没有事情，
没有闻出来哎，维尼刚才喝酒、啊、
完全没有，才那两小杯好不好、哦、可是跟回程相比，回程我觉得它的整个比例就抓得蛮 OK 的，酒感没那么重，可是是有层次的，所以这一杯星空 Mojito 就是更胜过湛蓝宇宙 2.0 的。
好啦，不要再多讲这个餐的部分，人家以为星宇航空他找我们业配，
如果他愿意我很乐意帮他做一集，
我也很愿意， 我非常愿意。
再加上就是赞助我们去搭个某一个航段随便都可以，
不用下飞机也没关系、
也行啦，但我还是想下飞机一下。既然都给机票了嘛，那个要停多久我们可以自行决定啊。
不是啊，他们前一阵子不是有就是在那个天空上翱翔的、
那
个、那
个我不要，我要真正能出国，让我们落地 晃一下。
你不要要求这么多。
重点是他还没找我们业配，要求什么啊？
如果是只是在天上飞，可以找豆豆就好了。
现在也不会有这个行程，现在都国门开，正式出国了。
好啦好啦，
有骨气一点，我们要出国，要抓到这个赞助。
我们加油。
好，有在听的星宇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牵线一下，我们很乐意。
长荣华航也可以啦，国泰也 OK。
国泰最近可能比较困难一些、哦、但是我喜欢日航。我们在机上直接来录 live podcast。
你疯了吗？好，那所以在机上应该就是非常 peace 吧，没有什么大事啊，隔壁领队没有来乱吧？
隔壁领队他离我很远啦、嗯、
哦，那就好。
对啊，就是一切跟以前搭飞机一样，当然除了要戴着口罩以外啦。对，那其他星宇相关东西我觉得再聊下去真的要开专门的一集了。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到我的游记那边，我在疫情前搭星宇飞中越来回很认真写了两篇飞行记录，我们把这连结贴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好了。
欸，不过通常我们公司不是回程就不会订素食餐的吗？你应该也就没有迟到了吧？
是没错啊，正常我们公司在帮我们预订去程会有素食，回程是没有的。那我自己当时在对电子机票的时候，老实讲我只看了客人的，我自己的电子机票它是另外开一张，所以我只对了姓名，下面那一大串英文我也没特别看了，反正公司有订他也会处理 OK， 那客人订的特殊餐不要出错就好。结果回程我一样最后一个上飞机嘛，确认客人都上机以后坐下来，空服员走过来说，诶，王先生吗？我想说干嘛，发生什么事了？我也没订免税品，什么都没有。他说你有订一份素食餐。我就突然傻眼，
晴天霹雳。
对，我从什么时候有素食餐了？我说哦，是哦，那是公司帮我订的啦，我是领队，叫巴拉巴拉，就把那一串讲出来。那这一次呢就没那么好运了，可能那个早上要吃素的朋友或是公司有帮他在补订之类的，反正他坐离我很远。那我就说就是有没有多的啦之类的，那这位空服员就说他要去确认一下，因为今天班机基本上也是全满的，那餐不一定会有多，那到时候就是先送来我的素食餐，如果正常餐还有多再帮我送过来。那以前这种状况的话其实
就是没有了，
不是没有了，是吃完素食餐也差不多当下吃不下东西已经饱了，所以再多送一份上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那也只能这样子啊。当空服员离开以后，我马上把我的电子机票拿出来仔细看一下我自己的那一段到底写了什么，真的去回程都是素食餐、欸、
你本来还想要想说不可能吧。
对，我想说公司真的有帮我订了吗？然后一看真的，那的确是我自己没看到，如果我有看到的话我应该会把回程的赶快先处理掉，或是跟公司讲一下说，诶，只有去程我保留，我回程我要弄掉咯。
哦，果然是大牌才可以才
敢这样讲。哪有，你回程被订素餐你不会弄掉吗？
我会前一天晚上再把它搞掉，
前一天有时候怕来不及或是一忙会忘记啊、哦、而且公司政策就是去程要素食再回程不用啊。嗯，对啊，但是当下真的是一个 surprise， 竟然还有素食餐。
噔噔，
那我就想说好吧，就调整心情为就是那我来试试看星宇的素食餐如何好了。就是像豆豆之前讲的嘛，你没试过他的素食餐、
啊、
怎么
知道
好
不
好吃。
对啊，
但是我还是想吃肉嘛。然后过没多久，有没有，因为我回程坐在第一排，那空服员是用便条纸来先给我们点餐，这样他到时候送餐比较好送。他就问了我右边两个人要吃什么以后就问说，诶，那你要吃什么？我想说，诶，问我，我是说我刚刚是就是公司有帮我订素食餐啊，刚刚有一个人说要帮我确认，是有确认好了吗？他说哦，这样子哦，那我要帮你再确认看看。我还想说我是不是直接点就好，我是不是多嘴多问了这件事情，
要是我就直接点。
可是这样他们不会少一份餐吗？万一我吃掉了一个正常餐，然后他餐点，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他们根本也不 care， 如果他们很重视每一份餐的话他就会知道你有素食餐啊。
可是素食餐就是负责 Gary 那一个人去对餐单点一个一个座位的嘛，那今天来帮我们这个一排座位点餐的人他不一定是负责 Gary 的啊。
是吗？他们不会每一个空服员都知道就是今天有多少素食餐？
不会不会、哦、他们是负责厨房的那一个才会负责点餐，那他会拿着餐单去一一确认座位在哪里，那把它写在一个贴纸上面以后贴上去，其他空服员就是看着这个贴纸去说啊，素食餐是 13A 这样子送过去。
嗯， OK。
然后接下来再过没多久餐车就推到我旁边来就开始发餐，那通常因为素食餐或是特殊餐一定会先送上来，所以我大概就知道应该稳了吧。所以他一样先把我旁边两个有预先点餐的送上去以后，他就说，诶，先生那你要吃什么？我就说所以我的素食餐是确定取消了吗？但是这个是第三位空服员，不是刚刚前两位。他说哦，有今天餐有确定多。
诶，如果是我到第二个我就会放弃。
我
还在那边等到第三个。
没有等啊，因为那个餐也都还没上来啊。
哦， OK，
就是 我真的是为他着想，不然我可以装那种打死不认，说没有啊，我没订素食餐、啊、
先生 电子机票拿出来我看一下
谁会有电子机票啊，一般旅客来讲的话
OK，
他不一定会随身带在身上，尤其去程可能要，因为我们要入境，回程可能早就丢掉了吧，又用不到，
所以最后就是有给你荤的。
对啊，我就在汉堡排笔管面跟咖喱鱼之间做了选择。
有需要讲到那么 detail 吗？
难得嘛，这个失而复得的正常餐啊。
所以你应该是选汉堡对吧？
诶，为什么你会这样讲？
你喜欢吃肉啊。
可是我通常会饭优先，只是咖喱我怕辣，所以我的确选了汉堡没错啦。
哦、OK， 还是他其实汉堡肉是素食的你不知道？
怎么可能啊
未来肉啊。
没有，那是牛，因为有后面那一排就会说、哦、那个是牛肉吗？他说对，是牛肉。
哦OK，
对啊，但是这个惊喜真的对我来讲有点大。原本已经那种要下团搭上飞机准备下班的心情，然后在飞机上想说开心一下，
又可以
影片来看呐、啊，
喝个调酒。
对啊，来个调酒，然后再吃个餐，看今天有什么选择。
然后数一下钱呐、啊，有没有？
没有钱，回到家才会数。飞机上人太多了。
OK，
对啊，这个 surprise 也是啦，为这个 J 团做一个特别的 ending。
好烦哦、喔，就吃素食餐会怎样、啊？
我就是不想。我想吃肉嘛，
好
啦，这也会让我之后再有其他国外团，我一定会对领队的餐到底去回程是点了什么餐，
一定会，对，
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那你会不会明天去结团的时候跟公司 argue 一下，为什么回程也有，是不是订错了？
我觉得你越来越懂我了。我其实我不会跟公司所谓的 argue， 但是我会跟公司的团控没有，不要这么负面，我是会讲出说有这件事情，因为团控一定会问我说第一团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有没有什么状况之类的嘛。
他没有想要知道你有没有吃素食餐这件事。
可是 我会跟他讲，我不会用抱怨的口气、嗯、就只会说诶，公司政策不是只有去程吗？你们这次回程不小心帮领队订到了餐，这样子，因为毕竟团控还是派我团的人嘛、哦、不能，
还是 boss
没了，就是这种没什么好抱怨的，但因为难免忙中有错，就像有时候他忘了订，我们也不会去 diss 他或怎么样。
什么？你会很开心吧？
是啊，但是这没必要去抱怨他们，我们就是他有又不是让我们都没餐吃，就像你讲的吃素就吃素嘛，只是当然还是有其他的预期心理或什么，
还是有私心想吃肉、啊、
就是我会把它聊出来，这是一件有趣好玩的 surprise，但是不是让我那种天哪怎么会这样子，这公司怎么搞的什么、嗯、我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
是隔壁领队对不对？
这我也不知道、哦、反正就是一个很可爱的 surprise。
OK，
所以我们这一集看首发团夯不浪当聊了这么多，我连越南都还没进去。
我们还在桃园机场的飞机上呢。
其实我们在录音前 我一直很担心到底有没有东西可以聊。
维尼刚刚还在那边说我还不知道聊什么呢。
对啊，因为万一这一团都一切顺利的话，我们这一集应该录不出什么东西吧，就要变成中越有哪些好玩的景点介绍，
就是或是有什么改变啊之类的。
对，殊不知我到了机场上面以后，豆豆看到我传给他的这个访纲连结，他说怎么这么精彩 啊，
啊，怎么这么精彩啊，要不要分三集啊。然后维尼说应该分不到三集吧，如果三集就代表很惨，
就是代表我后面拼命在出事才有这么多内容可以讲啊。
那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准备录第二集了吗？
是，这是我用血泪换来的、
okay.
还有汗水之类一切换来的内容、欸、
OK， 所以大家要期待下一集
会有更精彩的吗？、嗯、
也许哦。
我觉得光这些就已经够混乱够忙了，会不会有些领队听到说啊，现在出国这么多事情就不想要带团了、啊、
有可能。我觉得不错啊，可以让旅客听到，就是刚刚国门开出去领队可能会遇到一些小 trouble， 所以旅客呢就会特别体谅领队。
我觉得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现在国门开了以后大家请跟团，这样你遇到任何事情领队都会帮你处理哦。
嗯，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很棒。
真的啦，就是其实很多节目都有在聊这个，你在后疫情时代出国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班机时间被改啦，或是地勤操作不熟或怎么样，那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状况下，其实你不能预期对方一定知道怎么做，可是有时候损害的是你自己的权益。对，那今天旅行社出去有领队会保护大家，帮大家完成应该有的事情。
对，就是困难之处都有领队来承担就好了，你们放心的玩。
对，但是请找一个优秀的领队。
是的，没错，就是维尼本人。
没有，不止我啦，如果团都给我带我也会受不了。
不会啊，我会替你拍拍手。
请找优质的旅行社。套句他太太的话，
然后上了这一集之后下面就会有人留言，所以维尼到底在哪一间旅行社。
我们其实已经说过这种留言了，但是我们是不会讲的，有缘你就会遇到我好吗？
对，只要你遇到有人在宣传 Hey Live Kido， 那个就是维尼。
我不一定会美团宣传啦，但是如果是听了我们节目又刚好在我的团上发现，欸，你的领队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讲维尼，你应该会对这个声音是有熟悉感，应该是认得出我才
对，因为维尼在私底下聊天也是这种音频跟
语调
没错。
对，所以就是如果听众们刚好在我的团上做的团员，请来跟我相认，因为我认不出你们。我们不会知道听众是谁。
可以干嘛？可以获得维尼签名照一张吗？
你要的话我可以跟你合照啦。我是真的有听众要跟我合照啊。上次我去参加哈太太的现场分享，然后就听众说，你是维尼吗？就突然有一种，欸，我什么时候
我有粉丝了
明星的感觉了，要跟我合照。
那他那一张要留好，如果我们以后大红大紫，那张很贵哦。
我们希望有这一天。
好了，可以 ending 了。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不论你是从业人员想来听一下国门开启后到底带团会有遇到什么状况，或是你是旅客还在思考着要不要出国，也可以来听一下说现在到底有可能遇到什么事情，那如果你自己要去玩的话，你有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件事情做处理。
没错，那如果你对出国或是后疫情时代，就是国门刚开出国，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问问我们，如果我们会的话。
基本上我们应该都要会啦，除非太艰涩，你不能问说哪一个国家哪个景点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去过，但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或是怎么样，就像我们从以前到现在聊了这么多一些知识相关的，或是我们现在亲自经历了各种事情，可以去推断说那你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一些。
嗯，没错，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咯，如果有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的好评，也可以在 IG 粉专给我们留言互动。
没错，那我们每周三都会固定上一集，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